来到哇塞聊心事，陪你聊心事，我是心理师娜娜。当你要上台发言的时候，也会有声音紧紧的，不知道自己在胡言乱语什么的状况吗？或是你和别人意见不同的时候，想要好好的表达自己，却发现哦，好难沟通哦。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企业声音教练魏世芬顾问，来教我们改变声音的使用方式，让你可以在职场、上台、社交还有家庭当中都能够好好说话。我们先欢迎小芬老师。
娜娜好，各位哇塞聊心事的朋友大家好。
哇，听这个声音就非常的有精神、马上跟大家有一个很亲切的打招呼。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小芬老师，老师不只是鼎泰丰御用的声音训练师，听起来就超威的，还是金曲、金钟、金马多位的知名歌手还有演员们的声音训练顾问。听到声音训练顾问大家应该是蛮陌生的，老师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样成为声音训练师？
一开始是因为我发不出声音，就是我的喉咙常常发炎，然后我常常长茧，所以我小时候一直很想要当歌手就失败了。那我的老师跟我说，诶，其实歌剧的系统里面，你要当一个很厉害的乐团歌剧指挥之前，你必须要从 vocal coach 开始。所以我就开始想说，借着这个声音教练的这个职位，我可以穿梭纽约的每一间琴房，去看看那些老师他怎么教他的学生发出声音。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诶，我的工作蛮好玩的耶，因为我要帮大家演不同戏的时候找到他演不同戏的声音。
哦，所以不同的戏会有不同适合的声音特质，透过声音训练教练可以帮他发掘出来的。
对，我举个例子哦，你看像我现在声音听起来比较和缓嘛，
对，
可是我以前的声音是潇洒爆的声音啊就是
因为我老师忽然转变太快
我的声音很高然后很快，因为我很热情你知道吗，所以我都要收敛我的热情，人家才不会觉得哦，你这个人不值钱。你知道有 dog personality 跟 cat personality， cat 就是那种喵然后都不理你那种， dog 就是那种喊，那我就是 dog， 所以我都要把我的真实的面貌藏起来，这样别人才会珍惜。我就改变我的声音变成中音，这样我就希望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别人会愿意听，然后相信我跟他讲的，我要发出专业的声音去支持他们。那我这个声音回到我家，我先生说，诶，今天吃什么，然后我就说譬如说冬粉炒肉丝，然后他说哇这个菜听起来很难吃啊虾仁蛋炒饭，我就听起来很重。他说，诶，你为什么不能够跟我发出那种撒娇的声音，我说哦，不行哦，我是知识分子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不同的角色，所以其实这些声音你跟随你对应的人不一样，我们大脑是活的，所以你的声音会是活的。我遇过一个很专业的，他也经常演讲，然后他在讲话的时候就都是重音，就是这样，好像他讲话的时候一直露出他的兵器，就是你如果不听你就完蛋了，像这样子的音色。所以我就去追他说，诶，你在演讲的时候，因为演讲有打招呼啊、活泼啊、专业啊，然后或是你要娓娓道来，或者是那种加油加油选举那种有点比较耸动性的声音，我说可是你只有一种，诶，就是想要证明你自己很厉害。他就告诉我说，哦，原来他小时候声音是被讨厌的，因为太嗲，所以他才改成这样。所以我觉得总结娜娜刚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声音其实是要去设定你想要给人家听到此时此刻的形象是什么。那我在整理声音的过程当中，的确遇到很多人，他会陷在他过去的不被喜欢的那个状态，然后他会一直想要改变那个状态，反而产生了其他没有想要得到的这种比较负面的结果。
就不同声音其实我们会带给别人很多不同的感受，可能也传递了不同的讯息，可是大家可能因为曾经受过伤也好，或者是真的不喜欢自己某一个状态的声音，反而有时候可能矫枉过正吗？
可以这样用吗？对，没错没错，
带来了一些自己没有觉察到，好像传递出来的讯息并不是你在某一个场合或是在某一个人设上面比较适合的声音。
是，
那像老师刚很明显的你有示范那个声音的轻重快慢还有线条的感觉，好像这些声音都会形塑我们的形象。我自己也很有感，是因为比如说我在家里会是一个声音，我录 podcast 其实会是一个相对热情的声音，特别是有来宾的时候。可是如果今天我是到治疗室里面， 我如果用 podcast 的声音在治疗室里面的话，其实会太疯欸，就是好像会有点表达太多了，不是那么倾听。所以之前我从心理师这个角色转换成 podcaster 的时候，其实我也做了很大的调试，因为在心理师我不需要那么快的反应或者是接话，我就是倾听，我也可以留空白。可是如果是 podcast 留空白，大家就会觉得，诶，是我的音档坏掉了吗？或者是哪里坏掉了吗？所以我会觉得这些连呼吸的声音跟场合都是很需要注重的，可是大家一般可能就用一个声音打天下，而没有思考到那么多。
嗯嗯，其实有一阵子啊，我就是经常上心理师的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声音就会变这样，然后大家就说老师你怎么了，我说因为所有的心理师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是更低 and 更低，然后更慢 and 更慢，所以我就不能让人家发现我的声音太抛。可是像我觉得嘉璇的声音，就是刚才因为他要引导我说话，所以他会丢东西出来。还有再来就是说 podcast 它比较是一个只有声音的这件事情呢，它比较没有看到人的影像，所以你的声音必须在表情上不被人家猜到。什么叫做不被人家猜到，就是说哇塞心理学大家好我是谁谁谁，这样就是很平静。哇塞心理学大家好，哇塞聊心事大家好，所以他那个会有一个抛的感觉，大家比较会觉得说啊，怎么一起安装，然后我要认真一点听
抓一下大家的注意力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像老师刚刚讲到很重要是 podcast 它只靠声音，但如果今天是有影像的状态下面，老师在做声音训练的时候，因为也有演员那些的，他就会搭配很多其他比如说像肢体啊或呼吸等等的关键进去。
因为其实声音它藏了很多秘密，我常常会收到一个剧本，比如我曾经参与过一个鬼片，那个是很知名的女明星，我就不讲出来了，演这个鬼片的这个双胞胎，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妹妹，她从十几岁一直演到三十几岁，从人变成鬼再从鬼变成人，就是这个女明星她一直换她的这个声音。那我收到的剧本就是这个湖上面有一个男生的尸体，就是这两个双胞胎的哥哥就对了，尸体旁边有一只拖鞋，姐姐的脚上少一只拖鞋，所以那一只拖鞋就是姐姐的。从山上的对面，妈妈就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啊 ，My God， 那你死掉，然后她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姐姐一看到妈妈出现，然后她马上从妹妹的脚上把妹妹的就是鞋子拔起来插在自己脚上，所以看起来是妹妹的鞋子掉到湖里，哥哥去帮她救，所以灭顶。这个妈妈呢，看他们两个，然后愣了一下，然后就开始赏那个妹妹耳光。所以从这两个角色，就是我收到的这些文字里面，我必须要去塑造出跟演员讨论出声音。我问那个女明星说，你觉得哪一个人思考比较快？那当然是姐姐嘛，因为那个妹妹鞋子被拔掉，她都没有抵抗，就是她就比较慢
了。
对，所以妹妹还在想，但是她都讲不出来这样子，她就搞不太清楚。姐姐就是脑袋动得很快。你猜哦，娜娜你猜，姐姐的声音比较高还是妹妹的声音比较高？如果你是我这个位置去设计的话，
可能妹妹比较高，因为她是应急出来的。
对，她应急出来的。那姐姐跟妹妹的声音谁比较快？
谁比较快？
动作比较快的声音有的时候会比较快，
但姐姐可能因为思考比较快，所以她比较冷静
啊。这个都有，这娜娜你的答案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可是真的吗？
应该是如果很小的时候那个性是圆形的时候，姐姐会比较快，但是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反而妹妹比较快，姐姐比较慢，因为她开始冷静，而且她会设计别人，她会让所有的场景是有利于她的。那其实还有你的脸啊眉毛，这个有一个皱眉肌，当你很专业在报告的时候，你的声音有的时候就是会比较沉一点点，听起来像委屈，然后我们就不相信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就是会比较往下压。你看像我现在这个声音就比较往下压，我现在这个声音就比较往上扬，所以像娜娜到现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你的声音都是往上扬的，就是你打算跟我建立友谊的桥梁，而且我跟你谈案子我会觉得说它是会成的。那如果 你的声音是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人他忧心很多。所以说你这个皱眉肌嘛，还有你这个肩膀你的锁骨，假设你的脖子是比较往前，因为你一直打电脑，你现在听到我勉强的声音吗？那我如果问娜娜说哎，等一下我们刚那个访问到底怎样，那听起来有没有很讨厌，
就觉得是要跟我吵架吗？
对，就是你的脖子是一直往前倾的，可是你如果把脖子往中间再回来，你的胸口或者你的丹田在支撑起来的时候，哎，我们的专案进度怎么样啊，听起来就不一样，
就没有压住的感觉。
对，然后还有那种像这样子，那个专案进度为什么都没有好啊？就是他那个声音就是更压嘛，压的话是直接有指责。
对耶，因为比如说我要跟我女儿讲话的时候，我都会直呼她名讳，而且我声音会忽然变超低，我说那功课还没写哦为什么就这样，我不是讲过很多次吗？就是声音会忽然整个变掉。
对啊，所以声音它是活的。其实还有我遇过有几个比较有心理的压力比较大，比较忧郁症，他的这个胸口的这边的那个肉会让我觉得他是憋的，就是他能量在胸口这边是比较不流动的，所以他的声音就会变得很小，他的这个喉咙气管啊，脖子这个地方的喉管这里也会变得很紧，所以他讲话的时候都是喉咙很紧，你听我现在这个声音。那就像这种声音就是跟心情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像我们常常在说当有忧郁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你最直接的身体感觉会像是比如说你会觉得胸口
啊胀，
会有闷闷的感觉，喉咙可能会觉得很像有梗塞的感觉，它自然而然发出来就会像老师刚刚说的是有点
困难
憋屈的，好像被什么塞住的那种感觉。只是以前我们会很自然的觉得好像是因为我在什么状态而发出什么声音，却没有想到我尝试发出什么声音的时候，其实别人看到我或是理解到我的时候，可能就是某一种的形象。因为像当初我们做 podcast 的时候，大家听我的声音就会说以为我是一个短发的开朗大神，可能因为我笑有时候笑得太狂妄，跟一般心理师的形象不是很符合。那另外听就宇哲老师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以为他是一个理科胖宅男，但是实际上呢跟我们本人就是反差超大的。所以我想问老师，我们要怎么样为自己的声音形象定位，是不是有办法去形塑我们声音的形象，来让自己在不管职场上啊或跟人际互动上面的表现是有加分的。
诶，嘉璇，你的故乡是在哪里？
花莲。
因为你有几个咬字，譬如说我们讲说欧洲，你的乌是比较没有的，所以你的确是蛮随性在咬字，所以它是应该是属于放山鸡你知道吗？就是呱喳呱喳呱喳呱喳呱喳。
老师，那我这样还有救吗？
有有有，
因为我常常被骂安安不分。
它安安其实是舌头，像我处理很多日本裔的艺人，就是他讲中文演戏的时候，安安就会，他讲长他就也会不分，讲成那安安应该就是舌头的高跟低，所以有可能是你小时候听到的那些资料库里面它是比较混杂的。那我刚刚是有抓到几个你的嘴唇的这个收音，你念收
收，
对，这个就有了。你不是做不到，而是说很快速的时候或是你的思考很奔放的时候，你会忘记脑子跟舌头跟嘴唇的这些更细部的连结。
就是有时候舌头太懒惰，我必须要很刻意有意识的控制才有办法发音标准，如果我没有用意识控制，它就会糊成一团。
但是我会建议你可以找安跟昂的绕口令，譬如说就直接一天练一则，然后先从很慢的陪他输入，然后就开始变快，变一倍快、三倍快、五倍快。你如果这样子练21天的话，他其实他就会渐入里面
了。所以我不能没有成长型思维，我就会觉得反正我就烂啦，所以我都没有花时间去练。比如说像那个南港展览馆，我就要非常吃力。还有单杠，但你看我现在讲
单杠、荡杆杠。
这真的是我罩门耶、欸、单杠。
可是我跟你讲，你选这两个就很厉害了，这两个完全可以纠正你的问题，而且你念那个单杠荡单杠的时候你要两个字、
哦、
然后那个荡的时候你要慢，因为你那个单杠荡杠单杠的时候，你看我也会说抖，你在那个荡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对焦下一个，你只是需要有人陪这个娜娜宝贝在长大的那个过程，回到那个过程，然后陪他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好，我们这一集可能就要开放在那个限动的地方来发起挑战，然后请大家来叠楼看大家念这句念的怎么样。我一开始在录 podcast 的时候，因为刻意要字正腔圆然后说得很正确，反而也是被骂，因为他们就会说哦，好像幼幼台姐姐在跟小朋友说话好恶心。所以后来我就有点放飞自我，至少我觉得温暖的邻家大姐姐的形象好像比较跟我贴近。 但是我会觉得好像也还可以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当初想要访问老师的时候，我问窗口说诶，是宇哲老师访还是我访呢？然后他们说我们都觉得娜娜老师比较适合我也不知道该哭还该 笑
但是我觉得要跟你说的是，你现在不是大神的声音，因为声音会透露年纪嘛，像我处理譬如说小巨蛋的歌手，然后他50岁以上就到了一个年纪，会发现他的喉音这边会越来越重，就是他以前唱得上去的高音他现在是很有困难。后来我就问了好多医生，他们就跟我说他有可能是脊椎骨的这个钙质不够的时候，整个胸口是往下，所以为什么要把胸抬起来是很重要，就是不要让你这边成为支力的这个抓的那个点。那因为娜娜你一直在录音，我刚听你根本就是少女的声音啊，你就是像大学生的声音，是就是你的这边没有抓得很紧
哦，
对，你已经抛开了，而且想往哪里抛就往哪里抛，你只有这种舌尖音，就是我们刚刚讲说舌尖音还有那个滋滋滋嘛，
对，
然后你刚刚 母音有抓到安跟昂，其实就是这些问题跟欧乌结尾把这三个解决其实就很美耶。
不是，听起来好多要解决
只有三个
不过我觉得自己喜欢自己声音也很重要啦。我之前有过一个经验，就是有些人很喜欢我的声音，他们会说感觉很温暖然后很感动，可是也有一些人会跟我说我觉得那个声音很像我的辅导老师，就你不知道他投射了什么个人经验，然后他说我真的是听不下去。老师有没有大部分都会很受人欢迎的声音啊？
我觉得就是一般你打招呼的声音，你好我是魏世芬，那就没有人喜欢嘛，或者咬字不清楚，你好啊随便你啊，我又不在乎你啊，你好我说我是我是，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讲不清楚，所以如果太松软然后线条都是往下掉的话，来一杯拿铁啊，你到底叫什么啊？很多人讲话他没力气，他的气会一直往下摔的时候，这种就是不让人喜欢。那像你刚才的是比如说您好谢谢你没问题，他的线条是往上的，所以我觉得定调是说有精神的欢迎自己欢迎别人。那我发现有很多人他讨厌这些艺人，或者是说我们比较公开在一些场合的声音，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以前听过这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是有攻击他的，
受过去经验影响，
对，所以他会投射回来说这声音很没有水准啊，这声音就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然后这声音我不想跟他做朋友，他会自己去把它归类。对，所以我觉得倒是不用太在意，所以我很开心你找到自己的放飞的这个声音
你好像也没有办法服务到所有的人，可是就像老师刚刚讲到一些重点，比如说你的声音是感觉得到想要与人连结的，然后是有元气精神的，好像都会是比较受人欢迎的声音。这些应该也是比如说在做企业的服务人员训练的时候会要有的基准的一些态度吧。
对，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哦，曾经有一个百货公司，然后他要周年庆，他就非常紧急的打给我，这样你知道百货公司有个 VIP 室哈，那个空间就是你可能一年买到了两三百万的客人，你就可以进去那个地方，然后接受特别的服务，他们会告诉你哦，你喜欢的东西在哪一楼，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被客诉的这家百货公司的 VIP 室呢，我说你们的问题到底什么，他就摊开所有客诉给我看，然后客诉很好笑，他说进来都没有想要打招呼，然后讲话都没有感情，就直接用 AI 放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就好了。可是后来上课的时候，这些女孩们就进来我的教室，我一看我就知道是特别害羞特别老实的那一群。你如果讲话的投出去的这个意念呢很慢，你在那边想说我这样讲对还是不对啊，算了要出发了，就是要打招呼然后又缩回来，你会看到有些人讲话讲然后这些 VIP 客人就会生气了。所以变成说我们讲客服啊，你要先说什么什么什么你好我们什么什么公司很高兴为您服务，然后你听大家这个声音就知道这是五星级的，因为它的有线条它不会太硬，今天你有什么样子的需求啊，你想要买什么东西啊，而且可能还要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就是你要去观察说这些客人他可能比较喜欢买电器用品家用，还是他喜欢买衣服，他喜欢哪一个牌子的，他喜欢这些牌子今天有没有打折，所以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可以很开心的去问候他。所以我会觉得说这种做客服的人要主动的投射，我今天是来协助你帮助你看你要到哪里去， 那你如果一直住在自己的世界，就是我等待别人来招呼我，我才说话，然后我想了很久，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个欢迎的效果。
嗯，因为如果你今天的角色是服务业服务人员的话，好像你自己的心态就会影响到你的声音跟你的表达，很明显。那老师刚刚讲到那个，我觉得不只是声音，其实有时候如何开启话题在人际沟通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这边我就是泛指破冰啊，这叫 small talk， 华人比较少训练。
对，我觉得华人很不会这个耶。
对，我觉得像你遇到外国人，然后在纽约或是在巴黎，他们走过来，一开始我就会想要躲，后来我就觉得哎，人家都跟你笑，你这样躲很没有礼貌，然后你就会眼睛跟他示意。我后来在美国念书念硕士，念到多久之后，我就觉得我要来突破，所以我可能就会说，哇，你这个狗这个毛怎么这样这么美啊，它一天吃几次，你就可以开始有这种友谊的建立。还有就是说天气温度，那我没有那么建议去提到别人的外形，因为我记得因为我小时候被老师说我想要去当歌手，然后老师说你这个脸不够漂亮这样哈。其实我是长得很高锥，我到了四十几岁才知道说当初我们老师可能是希望我钢琴主修，因为他是钢琴老师，他就不希望我去唱歌，可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不够漂亮这样。所以我到很大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老师你长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你怎么赞美我都会有一个这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提到外表不见得，但是你可以从第一个是天气嘛，或是宠物嘛，
天气应该是最安全的啦。
对，或是哦，你今天冷不冷，等一下会下雨哦，你有没有带伞。那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善意的一个 gesture。那我其实还蛮感谢我的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声音的教练，所以我得要喜欢每一个人，我要仔细去听他们干干叫是在干什么，然后或是心情好坏。以前我可能就是非常以自我为主体，有的时候会这个声音讨厌，然后那个人怎样对我不好，但是我觉得做我这个工作的人必须要沉静下来去听每一个人。譬如说艺人他在高压演唱会前，他就会跟你说我喉咙痛，我昨天没有睡好，然后我那个歌词忘记了，就要跟他说哦，那我们喝一点水，然后我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哦，没有睡好啊，那你现在有觉得晕吗？那你呼吸状况如何？就是你要蛮参与他，然后可是又要给一些声音就开始有一点长的句子，譬如说哦，真的不舒服，因为你要真的不舒服哦，你如果很短很挑衅很多重音这种，他们就会更不舒服。所以我就很谢谢我的工作必须要强迫我自己去喜欢或是去看到听到不好听的声音它背后有什么样子的意思，然后你去做出你声音的你想要的这种回应，它其实会帮助蛮大的。
因为我刚刚听老师讲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们虽然是教表达或声音的训练，但其实很重要一点是听，就跟我们在做心理师的工作一样，虽然我们可能是希望可以透过提供一些方案跟同理他的情绪等等的去做到一些治疗的目标，但是其实在那之前我们都一定是透过听这件事情来了解这个人的状态跟他现在的需求。刚刚讲到的是一个比较打招呼的情境，可是比如说像那个 VIP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客诉的电话，你明明已经觉得尽量很有耐心了，可是你如果遇到那很傲的澳洲来的客人的话，其实我们自己都很难是心平气和的。像这种老师在企业训练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可以巧妙回应的方式吗？怎么样化解对方的情绪啊？
我觉得 OK 哈，他一定长期没有被人家接起来，不觉得自己讲的东西人家会听，可是他如果遇到你然后你马上听得见的话，他会有那种是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很怕客服有一种就是他有对错，就是说哎，你这个不属于我的业务哎，
哦，马上就是把对方隔开一个距离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不是这样这样这样，我们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他如果去听出这个地方他不是他的业务，可是他说哦，我知道了，我等一下帮你转什么分机，然后他是属于我们公司的这个特别协助的，所以他一定可以给你更好的服务。就是你要去找出可以真正帮忙的，然后再来是他是心情不好嘛，那心情不好一定有一个主诉，所以其实那个主诉是必须要非常快的解决，但是你不能够对这个主诉去下一个批判说他是错的，通常他们不见得对，因为他一定不在你的那个法规或是你必须服务的那个
范围
那个状态之内， 但是你得要去想说，那他的这个问题是要怎么解决？因为以一个外人来讲，他不知道你们里面到底分到多细，他来他就是要解决，所以你要提供他解决的方法，或是告诉他怎么样，他才会真正的安静。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他是无理取闹的时候，你的声音是可以比较短一点点，然后划界限
哦，
就是让他知道说差不多够了，或是你附送他的问题，请问你今天的诉求是这样这样这样吗？一开始是请问你今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邀请对方。但是如果20分钟之后他还在那边
还在讲同一句的话，
好，那我现在把你的诉求重新附送一遍，你放心，我会帮你交给我的主管，然后我们会讨论怎么解决，什么时候我再打电话过来给你，就是现场把它结束。因为有些人他的生气他那个瓮子一打开他不会停，你要去判定他是稍微在脾气大一点点，他需要多一点点照顾的，还是他是真的过了那条线的，你都得要用你的声音去保护你自己。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每一次都是要这样子这样子那会精神错乱。对，有的时候你要保护自己的说可以稍等一下，我想一下哦，这样就是让那个声音低下来然后短一点点，就把那个距离拉开。
老师刚刚讲到那个词我觉得很重要，用声音来保护你自己。前面你可以是非常和善愿意建立关系的，而且我相信那个愿意跟对方建立关系理解他的需求的时候，很多人情绪被看见了，需求被满足了，他的情绪就降下来了。可是如果今天就像老师说的，他可能自己也进入了某一个状态是很难缓解他情绪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也要回过头来用声音来保护自己，去设定适当的距离跟界限，让对方知道说不要愣头青骨头，就到这边为止。那刚刚说到的是一个比较职场的场合嘛，可是像我们哇塞的受众有蛮多是学生或者是他们是新鲜人的，不同的场合说话方式也不同。就像我自己现在可能好一点，可是以前我 podcast 要开录之前明明都准备好了，我也觉得很 OK， 我水也喝了，开嗓的那个药方也吃了，可是我在按下去那个开录的时候，我就会瞬间觉得我的喉咙啪就缩起来。有些人他一紧张起来你会发现他说话速度就是很快又很有重量。老师建议我们可以怎么样觉察和改善呢？
第一个是发声练习，你舌头可以左边三圈，用舌尖这样，然后在右边三圈，
哦，大家现在看不到，可是其实我们就是在用舌头在嘴巴转圈圈。
然后你转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哇，有口水哦，你声音就不会干，因为干的声音会不好听。所以像娜娜现在声音就是比以前润很多。
对，因为这样转完真的马上就有口水耶。
好，所以舌尖、舌中、舌根它也同时整个被转动。因为你紧张的时候你会穿铁甲衣，就是会变钝或是变呆傻，
对，就呆掉了。
你得要让自己先流动你的声音，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这个舌头练完，再来是你注意一下你的这个我们刚讲这个锁骨，还有胃中间，就是胃比较左边啊，我们中间有一个横膈膜。你们如果找得到我训练鼎泰丰的一个访问，它是横膈膜这个地方，哈哈哈哈哈，你试试看，
哈哈哈哈哈。
娜娜，你健康，我再试个娜娜长一点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对，所以有些人紧张的时候，他那个哈哈哈，他就没办法动，
哦，就揪起来了，缩掉啊。
对，那这个是什么？就是你呼吸的时候啊，这块肉它会跟着吸气吸往下，讲话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回来。所以假设你每一次吸都觉得只能一点点，然后吸的时候你都不放松自己，譬如说价值感不够的人，担心自己做不好的人，讲话前三句都不换气，就是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到最后才这种的，我都跟他们讲说，哎，现在在急什么？你是有经济上的困难吗？还是说父母对你的期待很高，你一直很想要达成？通常都这几个。其实很多企业家跟艺人他的中间的这个横膈膜也会很紧，所以你可以练这个哈哈哈哈。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试试看哦，错误的做大概三四个，就是吸到锁骨这边吸吸吸，你就觉得被吸啊，然后再来是吸到你胸口这个地方，然后把胸顶出去吸吸吸吐，然后再到刚才横膈膜这个地方吸吸吸吐， 就会觉得哎，你沉静下来了，这声音就会比较好。所以这个是事前的暖声。那暖声音还有一个是啊，你就让声带这样一直震动
啊，
然后接下来可以发啊
啊，
对，从低的到高的。然后你注意到你到高音的时候，你的喉咙不能变紧哦，啊啊，这叫变紧。你要用刚才练横膈膜那个地方把它撑开啊，就是开始拉你的声带
哦。
对，所以在演讲的时候，前面的三分钟大概都会拗子，就是说你很紧张，然后我会建议这些是在演讲前你就把它声音弄通，
先建立好。
对对对，因为声带很像丝，它的这些肉啊是一丝一丝，它有 texture， 它有织度，像衣服这样。如果乱拉它的话，它会顿呆或者是说锁起来，所以你陪它这样啊，或是你唱一个你喜欢的歌，你把你的打招呼的话或是自我介绍整个讲一遍，然后你再上台，把你的呼吸调顺，大概过三分钟它就会慢慢，然后你注意每一个切口，就是你讲两三句然后你停一下，有一个 pause， 因为你要有一个深的呼吸，看看别人有没有听懂。因为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会觉得我怕对方对我没有耐性，就会一直发射，可是你越着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哈，他不是一个咖，
反而
就没有稳当的感觉。
那老师，我举手发问，之前我有一个 DJ 的朋友，他教我一个开嗓的方式，他说是要这样子，他说如果你吹不长的话、
这个、
就表示你喉咙锁住了，所以要能够吹长，所以这是 OK 的，
这是 OK。 可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这个，这个比较像是我们真正在练声乐的时候，练唱歌的。那因为很多人他有时候颜面神经过紧，或是他感冒受过伤的，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或是年纪比较大的，他这边太硬就会吹不起来。
听到老师刚刚讲的，我就会回想我自己每次演讲或是要上台等等的场合，因为我们心理师最会的就是教大家做腹式呼吸等等的练习，所以我自己也都会平常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做。可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也会去注意肢体的部分，我可能就会采取比较大字型或开阔的状态。大家可能也有看过这本书，因为它出来蛮久，就是哈佛的心理学教授 Amy Cuddy， 他有一个 TED Talk， 就是在讲姿势决定你是谁，然后我们的身心是会互相影响的，大家可以去看。虽然后来他的研究没有到很容易重复复制，但是我觉得至少我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是有效的，
用在我，对，我也有效。
你会发现如果你今天是很紧张缩在旁边驼背然后卷曲在一起的，就会像老师说的，你的左骨到胸腔这边很容易是紧紧的，那你自然上台的时候不只是自信比较不好，可能声音上面也显示了你某一些的状态。那老师这一次和天下学习合作推出的攻心始于声音这个练习，它算是线上的语音课程，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说有100个章节，我下疯想说怎么那么多结果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是一共100天，然后每天3到5分钟的时间，还有一些例句，好像是1月开始上线，一直到现在都还持续着。老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用这种方式的设计来协助大家？
因为我自己就是比较疯嘛然后所以我自己演讲的时候就、哦、可以讲得很嗨，可是我都会跟对方讲说、啊、你是要我讲得很嗨你觉得我很棒，还是我要真正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去调整你们，你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这个设计就是一个例句，你先讲，你讲完了以后我示范，但是我示范可能就是有不同的情绪。我大概举了几个人生常常会遇到的点，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就是如何破冰嘛，可能你还要准备不一样的自我介绍，就是我是做什么行业，然后很专业的讲。另外一种就是在私下的好玩的场合讲，因为在国外它不是只有专业这件事情，你还要秀工作的时候我是可以合作，而且我非常幽默，所以你幽默的自我介绍你也要准备。再来是说难听话要怎么讲，譬如说我要提出分手，我要辞职，再来是老板主管要怎么去，或是人资你怎么遣散这些伙伴们。还有一个是我们都不太会的，就是赞美别人，你要怎么样发自内心的，听起来不会觉得哦你好漂亮啊，听起来就假的嘛赞美完以后你到底怎么发自内心的讲出他的点，语气不能太轻浮， 被赞美的人你要怎么回应这些赞美。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会遇到尖锐的声音，就是很多行销啊，他可能出去提案专门找麻烦的，喜欢主导会议的，放懒散的，都不回应的，没在听的，就是把这些都调出来。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谈判的时候，你跟人家谈判你要准备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很多次在工作上，或者是我的客户在工作上他们遇到的困难，然后我把它加加减减，就是在这个100天里面。但是我最想讲的就是说，因为这一套的名字叫做攻心始于声音嘛，我很害怕人家会跟我讲说，老师我来找你就是我要找那种很厉害的声音。然后我就想说，很厉害是什么意思？很厉害是你觉得你赢了啊，我输了吗？所以我会希望他去找到一种声音，就是说我赢然后你也赢，然后我们彼此都很开心。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开会之前，你必须要很知晓你的权利跟你的立场，跟对方的权利跟对方的立场彼此的冲突点在哪。你可能要先想到你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你可以用退让的，有些人就是会一直这是一种，这都是招数。还是你可以主宰，那你会因为对方的态度还有你的个性哪一个，因为有些人就做不来你知道吗？所以所有的东西它都围绕一个我想成为谁，我怎么表达我自己，然后对方是谁，那我用什么方法，它是有效还是没有效。
听了老师非常用心良苦的这个设计，透过例句一点一点累积的方式来陪大家练习，每一个人在这个课程里面你会取用到适合你自己的那一个部分来做你生活上的应用，而不一定是怎么样子就一定好。所以这是老师非常贴心，希望可以贴近大家的一种安排。
嗯，我举个小小的例子，有两个男生，然后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就是不会拒绝别人。一个是他跟这个女朋友已经很久，可是他没有办法跟他说我要跟你分手。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代表公司去开会，然后他知道对方公司的立场，但是他没办法跟他说我们公司不可以这样子，以下的这些我们是不行的。所以我就觉得必须要去陪伴他们，为什么没办法拒绝别人呢？你是没有办法发出拒绝的声音，还是不想发出拒绝的声音？但是如果你告诉他公司的立场，可是你又帮他争取到他想的，你顾了公司你也顾了对方，那这样不是更好吗？
就像老师说的，虽然是攻心始于声音，但是并不是为了要赢对方，而是希望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或是能够成为同盟的伙伴。那今天非常感谢老师为我们示范了很多超实用的技巧，还有各种声音的变化，而且这些都只是课程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点击我们资讯栏的连结，或是到天下学习的网页来了解这套声音的课程。那当然我们也有提供哇塞的专属折扣码 PSY-VOCO250 就可以领取优惠。我们这一集应该会放一些限动，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我来设计一下这样子，来一起挑战那个单杠吊单杠之类的。我们今天的哇塞聊心事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到 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留下你听完今天这一集节目的想法。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